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话题是被老板骂了很在意，要怎么调适自己呢？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一位语谈人，那就是嘉玲老师。
大家好，我是嘉玲。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了。而且我们的 APP， 你在我们的 APP 收听完节目之后呢，我们的最后有一个每日小测验，那就是跟今天节目内容有关的内容。只要你回答小测验，而且回答正确，我们就会送你我们的红利点数。那同时，如果你在 APP 分享我们的节目连结，你也可以同样获得红利点数。那这些红利点数呢，都可以拿来折抵我们课程的费用。所以很鼓励大家现在就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去玩我们的小测验，还有分享我们的节目哦。
是。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被骂了很在意要怎么办呢？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网友一个分享，他就说他毕业了，然后他刚到一个公司上班，结果有一天连续发生了三件事，分别是他弄错了文件的顺序。然后他的电脑设定跑掉了，还有他在开会的时候比较少发言。那老板看到网友做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就把他叫来，然后就跟他说，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然后像是开会比较少发言的时候呢，老板也跟他说，你这种个性啊，要再改一改。那网友听完之后就很害怕，他就想说，哦，我怎么会做错这么多事情，什么都做不好，然后我怎么会被骂呢？可是我被骂怎么又感觉压力这么大呢？我是不是草莓族啊？就是他会怀疑自己抗压性是不是很差，是不是一压就烂掉了。对。那我就想到，其实我在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是常常听到家里的人会跟你说啊，外面的那个主管老板他们骂你啊，你当耳边风就好了啦，反正就工作照做，日子照过嘛。
是，
就有一种好像以前的人比较可以唾面自干，
唾面自干，
对，就是、
okay.
就是你被羞辱了，可是没关系，就是
OK，
那是你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但现在我真的觉得，我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会很在意老板说的话，就是老板的一点回馈或是一点批评，他们都会觉得哦，我怎么好像做得不好？我是不是有问题？
是，
于是感觉到一些愤怒啊、委屈啊，甚至是愧疚。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世代差异？
是，
那我就想先问嘉玲老师，为什么老板好像总是在回馈的时候，却让人感觉是在骂人呢？因为，
你先说。
好，因为我们做错事的时候，老板常常会想要关心我们的状况嘛。但是那个关心常常就有一种指责的感觉。我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也知道老板是在关心，但我就是会觉得是指责，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回头刚才讲那个网友讲的，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没有做好？跟你这个个性要改一改，或是你这个习惯可能要改一改。我们先说，我们都跳离开。
哦，好。
你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跟别人说这些话？
哎，
还是有可能嘛？
有可能，
对，而且他还连续哦，
对，
他不是隔很久哦。那我们真的是在骂人吗？还是我们是感觉被骂？
其实是感觉被骂，
对，所以重点在感觉，
对，
对不对？
哦，对，
他有没有真的骂你？就是我自己定义的骂，是可能要搞三字经，
哦，
或者是真的到羞辱人格，
是
才叫骂。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分不清楚提醒跟骂
对
之间，对。那等一下我会讲，这跟你内在怎么诠释这件事情，当然是有关的。
是，
就是那个提醒是，如果你发现好像任何人说到你的讯息都要是好的，一旦有你的部分需要修正的，比如说你可能不要驼背，好，或者是说你要不要讲话大声一点，只要有人回馈到你的部分而这东西需要修改，你都觉得叫被骂，你都觉得自己叫不好，那我就要反过来问你，你是不是真的太需要自己是好的？
哦，对对，
那你为什么会需要自己是这么好的？是不是你的底层其实没有真的觉得自己这么好？
哦，
所以别人只要碰到你一点点，
只要戳到你一点，你就会觉得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样，
我就受伤了。
对，
那这样真的会还蛮难到顶的，就是别人的任何回馈都有可能伤到你，
就是感觉你戳一下就会爆炸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好好看一看，但当然我不是要去批评或指责说哦，你不能有这些感受，因为感受是对的，应该是说感受是你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去消化理解这个感受，就是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别人嘛，对不对？今天老板，有些老板就是讲话比较直接一点， 但他也还不到人格羞辱，但他就只是就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哦、
有可能。但有一些老板就是他不管讲再委婉你也都听不下去
哦，对、
嗯、对、嗯、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很辛苦，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想说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回头来消化这些回馈，无论他有没有刺到你、嗯、这些回馈外界给我们的回馈跟我们个人有关的回馈我要怎么去消化它、
嗯、
对不对、
嗯、
那这个回馈消化的能力可以分两种，一个就是从外而内跟从内而外。
是，
我们先从外而内，这比较直觉啦、哦、大家可能觉得这比较好懂，就是我们要从环境脉络来看，就是老板骂你这个情境、嗯、你觉得老板骂你啊、哦、这情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必须说刚才厂委有说以前的人是不是，我自己也是，我被出来工作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如果有时候开会啊老板骂些什么你就不要太放心上、
欸、对对
对。然后我们以前我父母亲也都会讲说你出去工作、哦、皮绷紧一点。
对，
然后呢如果老板还会骂你的话呢就是他还真的对你有期待、
哦、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被打预防针。
是，
就是外面的世界不会对我们太好。
是是是，对，那是预防针。
对，是，就是他就会说就我从小真的收到比较多这样的讯息，然后包含以前我们的老师对我们讲话也不会太客气。
嗯，
所以我们其实这样算 SM 吗，就是蛮期待蛮习惯这样，我没有说这样对待是对的，
但是比较可以理解说环境里面有这样的状况。
对，我们会明白这就是一个世界的状态，它不全然跟我有关。
是，
可是我必须说以前也确实比较有阶层的概念，阶层就是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位置。
哦，嗯，
比如说像以前的学长姐有一些工作进去的时候要对学长姐，因为他们是传承制的师徒制的、嗯，前辈要不要教你经验其实就看他心情好不好、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比较后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明白说我们要尊敬一下人家的
是
的经验也好，这样子当然不要过分了，过分就都叫霸凌。好、嗯、所以你而且我们以前会明白说主管老板在办公室里就会有他的位置，那如果你要找他要找秘书，
嗯，对
对不对，你不会直接拿着你的本本进去就是老板我跟你约不会、嗯、就是现在才会，而且还是新创的公司的时候，
就是体制有重新调整过后。
对对对，所以以前如果你真的是总机小姐，你真的是工读生，老板就算看到什么不对他都不会直接来跟你讲，因为这样你大老板来跟你讲你压力不大死吗？
对
是不是，我们就会中间就是你的主管是谁，然后我们让主管去跟你讲，一来的话就是你对主管会比较有信任，你们比较多的密切互动，他说主管对你的话也可能比较听得进去，再来你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嗯，
因为大老板都来讲那表示事情很大条。
哦，是，
对不对，所以你会明白以前大家在社会上他会有比较明确的角色概念、
哦、
或就是我们的阶层到哪里，然后我可能会比较常互动的人是谁，这跟好不好无关、
嗯、
我先说这跟好不好无关，可是因为这是为了让阶层运作的顺利嘛，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主管、嗯、大老板董事长来交判，这间公司一定活不好。
嗯，
因为他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会没有效率。
对
对，
对，可是现在的人我觉得因为网络的崛起跟很多软体的使用会让我们打破那种阶层，就是我今天要跟主管约时间我不用再去找一个秘书了、
嗯、
我可能有他的 LINE 直接问他就好、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就会变成我们的角色会变得很模糊，然后再来以前我们那个明星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见面会才看得到他，
对，
但现在你有可能有他的 IG 有他的 FB， 然后你可能在底下发什么言他心情好看到你他就回你，哎，
对，
五月天可以自己回你， 对， 对不对，
没错，
蔡总统或者是现在的总统哪怕他是高官什么的哈，就是以前你觉得碰不到的人很有可能你在网络上会得到他的回应，
对，
这些东西都会让人有一种我们真的都很一致，我们很平等，我们都是
我们是很亲近的，
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阶层的隔阂的，
对对对对对对、嗯、平等是一定是平等的，可是好像那个阶层的概念就被拿掉了，
哦，
然后什么事情什么样的角色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被忘记了，
哦，对、嗯、其实有时候大家会期待阶层被拿掉，就会觉得说这样我们互动起来会比较平等、嗯、会比较
自然顺畅
顺畅
比较快，
对，但有时候这个阶层的背后是代表了一些可能我们的一些责任，
是，
或是我们的一些使命，
是，
那我们一旦把这个拿掉，然后连背后的责任跟使命也跟着拿掉了，
对，
就会有点状况，
非常好，比如说你今天请一个网球教练来教你好了、嗯、 当你叫他一声网球教练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是赋予了给他教育你、教导你网球的这个责任， 对不对？
对。
那他是网球教练，他的责任是不是要帮你把你的网球姿势或发球的能力训练好？
对。
你一定是从一个不会的位置嘛，你才要叫他一声老师嘛。
嗯，
对。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他最大的责任就是指正你的缺失或者是能力或坏习惯，
就提升你的网球能力了。
对，那这个过程不会是开心的吧？
哎、欸，对，不累。
对，而且是你叫了他这声老师。
对，而且有时候有些训练是要一些磨练的。
对，
他在磨练的过程不会让你开心。
对 对, 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你要记住他的角色。他今天骂你不是因为你是坏的人，
嗯，
而是因为他正是因为对你有期待，正是因为他不想辜负你的信任、
哦、
所以他要回馈你。
是 是, 是，
如果你付了他钱叫了一声老师，他都说哦你好棒哦，你真的他反而是不负责任的，你知道吗？
哦，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自己感受不好的时候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跟我们互动。
嗯，是
他本来的责任是什么。
嗯，
而我们太放大我们的感受。
嗯嗯，
而忘了说那中间背景就是从外而内，那个背景在哪里，环境在哪里。
好，嗯
嗯，那如果回到刚才那个网友的例子，老板真的骂你了，真的，他今天是真的骂，而且还骂得不太客气。
对，
那你要想一想，你可以练习做两件事情啦。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换位思考到老板的位置。
嗯，
你今天真的有一个员工，你花钱请他来，然后连续犯了三个错误，你到底要怎么跟他讲话？
哦，
你该不该指正他？
嗯，
该吧。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是一个责任。
对，就是我叫你一声网球教练的时候，我就有那个责任要纠正你嘛。如果我不纠正你，其实我才是辜负你的信任。
对，那如果是老板的话，可能就是我要让这个团队是有效率的在运作的，
對，
或是还是运作得起来的。
对
對,
对，所以他，我已经觉得刚刚那个老板讲的已经算合理，我不能说他可能很客气啊，但他真的合理嘛？
哎、欸，
这东西你要改一下哦，嗯、你要多留意一下哦。
是是，
对。可是如果你想想看，你真的很期待，如果你老板跟你讲话，你犯了错，然后他还非常的温柔，非常
轻声细语的
说：“嗯，你要不要注意一下，下次小心一点啊？”你会不会觉得这间公司很毛很怪？
嗯，对，有一点。
你会不会有一种我是什么咖啊？他居然要对我这么好，那这间公司是诈骗吗？
哦、对耶，对，
这不合理吗？
对，就是会感觉他的反应跟我预料中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那你真的要赶快走。如果你老板这样对你的话，
嗯，
这间公司应该有鬼。
他可能有些需要拜托你帮忙的事情，
对对对对，
甚至要把一些东西丢在你身上。
对，他太讨好你，这样不对。
嗯，
好，再来回到事情的脉络里头，如果老板骂你，而你真的也没有真的做的那么差的时候，你可能想一想，哎，会不会是今天老板遇到在跟你碰面之前，他遇到了别件事，所以他刚好只是。嗯，情绪控制没有这么好，
是
好，然后再来要想的事情，他平常都这样，还是只有今天这样？
哦，对。
然后他是对所有人这样，还是只对你这样？
哦，嗯嗯嗯，
这都要思考啊。
就是时间跟对象都要思考进来。
对对对，如果他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嗯，那你就真的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里。
就可能他今天真的心情不好。
对对对，所以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说，他是公开这样子讲你，还是私底下讲你？
哦，还有场合的问题。
对
对，
因为如果是私底下，他就真的是希望你好。
是。
那如果是公开的话，那可能他想达成的目的不只有骂你而已，可能也是提醒所有的人。哦，那只是刚好。你就是那个箭靶子，
刚好你可以拿来给他讲。
对啦，对对对对对，
okay，
所以他的焦点不只有你啊，还有其他人，哦，这都是要去思考的。
就是背后有很多脉络的因素是要放进来思考的。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当你有一个情绪不好进来的时候，你是要有能力消化这个情绪不好的。
嗯，
你可能我会鼓励大家可以放大你的关系，然后暂停一分钟就好了。你把这个关系放大来看，
嗯，
就是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脉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哦，
然后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的角色是什么，
也就是你被骂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先暂停一分钟。
对对 对, 对，
然后开始去想，这个时间跟对象还有场合，
对对 对, 对, 对，
分别是有什么差异。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从外而内嘛，
对，
因为我们考虑外在的环境嘛，你被骂并不是一个真空的状态。
对对
好，
好，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担心被骂会感觉是自己的抗压性很差，因为很多人都说要提升自己的抗压性，然后提升之后好像被骂就不会怎么样了。
嗯，
那我其实也很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还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很流行的网络的话，就是啊我就怕被骂。对，然后这句话常常被大家拿来开玩笑嘛。那其实我觉得啊我就怕被骂这件事情 虽然好笑但蛮真实的，
对，真实
就是大家真的都怕，蛮怕被骂的。
是，
那怕被骂难道就代表真的是抗压性差吗？
好，怕被骂这件事，这个重点要画在怕、
哦、
不是被骂、怕、所以我们现在就讲，我刚才讲完由外而内，现在我就要讲由内而外嘛，对不对？
okay, okay.
好，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它就是我们原始的本能嘛。
嗯，
我们如果我们老祖先不会怕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活到现在啊。
哦，因为有一些野生动物，如果你不会怕，就会死掉了。
对对对对，okay. 你就不会怕的人就会被老虎吃掉嘛。
对，
所以怕的他怕很正常。那怕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恐惧嘛，我们就要真的很清楚，就是我们在怕被骂的背后，我们真的在怕的是什么？真的是被骂这件事吗？还是被骂带来的后果？真的是怕老虎吗？还是怕老虎会吃掉我们？重点是吃掉我们。如果这只老虎是人类养的，然后它乖得像小猫一样，你就不用怕它嘛。
对
对啊，對，所以你是怕它会吃掉你吗？
怕你的生命会结束。
对 对, 對，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到底在怕什么吧、
okay.
怕的背后是什么。我们回到那个老板的回到那个
网
友的
例
子、就是 你如果仔细读他的文，你真的觉得他是要检讨他老板吗？
其实不太像，比较像是他在问大家自己是不是抗压性很差。
对 对，如果他要检讨他老板的话，他的写法不会是这样。
对，
他只是刚好陈述的那个过程，他只是老板看起来是那个明显的标的物。可是我觉得他在写这段文的时候，他其实后面有一个需求，是他真的想要大家拍拍他
哦，
就是讨拍，
想要有人来照顾一下他的情绪。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背后真的在怕的事情是，哎、欸，我真的犯了错，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犯了错。
是，
那他会不会真的就被 fire 掉、或者是会不会就 被抛下，
是是、
啊、他会不会就被团体给排拒了、他真正怕的是这个东西，讲、更白话一点，他在怕的事情是我会不会搞砸，我就没有这个工作。
哦，对，
所以他怕的不是被骂这件事情，而是被骂有可能会让他丢掉工作
导致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你第一步，由内而外你可以先搞清楚你到底在怕什么。
嗯，
对，如果你一直划线在被骂这件事情，你会无解啊，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怎么对待你嘛。
对
对，别人要讲话温柔的还是比较出声出气跟你无关啊，那是他的个性啊。
嗯，
你总不能一直要人家改他的个性。
对
对，所以我们要试着走出这个恐惧的情绪。如果真的我们认出来啊，原来我怕被骂是因为我很担心老板生气之后那我就会被 fire， 那你接下来就要想的事情是，那如果老板真的生气而且生气合理的话，那你要下一步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把你的工作能力提升起来嘛。
嗯，对
对，不要再划线在感受好不好，而是你真的担心的事情是失去工作，那你就是怎么去把工作做好。
嗯嗯，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这边也要提醒，我觉得现在的人因为我们的整个环境跟教育常常会鼓励我们都去在乎我们的感受，所以其实我们对关系会有一种很有趣的期待，就是我们会觉得人际之间它应该是丝滑的、是顺畅的，是晶莹剔透，无论我跟谁的关系都是好的、才是对的。
嗯，
我都应该要洁白无瑕，
就是我们比较没有被打预防针了。
就是好像一发生冲突就会放大。可是我觉得真正好的关系它都是磨合的。无论我跟你多好，如果我们之间没有曾经有过意见的相左，或者是我们因为我的自己状态不好而迁怒于你，或你的状态迁怒于我，我们都没有过这个经验的话，那我们的关系里其实没有被打磨过、我们没有看过一个人比较不好的状态，而在那个不好的状态底下没有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可以撑得过去的、我以前累积的好的存款，我跟你比较好的时候的那些信任可以支撑得了你今天，或你最近因为家里有事压力很大，
嗯，
整个状态不是很好，
嗯，
可是因为我相信你以前是好的，那个好、上一集有讲那个好会被留到这个你现在的不好被我记得、我还是相信你是好的，虽然你现在不好、可我不会觉得你这个不好会到永久。
就是你的关系如果没有接受过一些承受力的一些测试的话，
对，
其实它很容易在遇到稍微大一点点的事情的时候就整个崩掉了，
就碎掉，就跟水晶一样，它只要一掉到地上就碎掉。
哦，对对，
任何的撞击都会让它碎掉。
嗯，
可是好的关系它像粘土，它就是
粘土
就会随着不同的阶段你刚进去是菜鸟的时候，跟你进去一两年新进员工，跟你是老鸟了，
嗯，
老板跟你的关系一定会不一样。
对，
老板跟你的互动一定要不同，如果他都对你同样的客气或同样的凶，那非常的奇怪。
嗯，
对，嗯、
okay.
所以它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好，
就是关系会在相处的过程中不断的被揉捏，
对，
然后彼此对彼此的态度也会不断的改变，
对，你对彼此的理解也会一直改，
嗯，
然后你对他话里的那个刺激回来的反应也会修正，
哦，
对，
所以它不会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就是永远在变化，
是是是，
永远的在接受耐受力的测试。
嗯嗯
，OK， 好，那其实当我们认出了我们害怕被骂这件事情的重点是害怕，是恐惧，而且我们的恐惧背后不是被骂这件事情，而是我可能会因此有一些不好的结果。那我们要怎么消化才是会担心啊？我们还是会担心说，比方说如果是被老板骂的话，我们还是会担心说自己不够好，不被喜欢，
嗯，
甚至会被抛弃。
是，
那我们要怎么跟我们的这些情绪来相处呢？
好。我刚开始讲情绪是真的，情绪是你的情绪，就是在那里很正常，好，可是情绪是真的，但你的理解不一定是真的，
嗯，对，
你的情绪是生理反应，那跟你过去有关，你过去常常这样被对待，你就是有时候被骂了就会觉得惨了惨，我等一下会有很糟的后果，因为你在家里被骂会有很糟的后果，
哦，对，
对，所以这个经验会被连结到职场，这很正常，
是，
好，可是你要了解你以前这样被对待跟现在往后以后所有你遇到的人会这样对你是两件事，
嗯，
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太快把这两个东西连结了，
对，
所以我们需要有能力长大消化情绪，就是你要有能力重新判断眼前当下的这件事情我该怎么样重新理解，
嗯，
才是合适的，
嗯，
好，才不会一直把过去的东西复写过来，就一直 copy 过来。
嗯，
那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名词，叫心智化。那这也是我课程里一直在讲关于情绪、
哦。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跟你说情绪很重要，情绪很重要，不要压抑它，不然你会活得很麻木。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
嗯哦、对，我们有个新课程。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很少有人跟你讲情绪来，然后呢？我知道它很重要，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讲的，我就很不舒服啊。然后呢？
对，
就是别人告诉我说，哦，那你要包容它，怎么包容它、啊？
对，通常我们就会说消化它，然后消化了什么？就是很多人就把它压下去了，
嗯，
或者就把它忽略掉了。
消化到底是什么？
对，什么是消化？
好，消化就是你有办法独立思考，也有办法换位思考。那换位思考我刚才讲，我们现在来讲独立思考。什么叫做独立思考？当我犯错会有情绪的时候，犯错你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很正常，这是人性，你没有的话我觉得比较可怕。那表示你知道说你的行为会造成别人的伤害嘛，
对，
对不对？只有完全人格上面是没有羞愧感跟羞耻感的那一个人，他的犯错他才不觉得对别人有影响、
嗯、
对、
嗯、
所以你会因为犯错而觉得哇有点不好意思，情绪有点波动，我要给你拍拍手，你是健康的，
你有换位思考能力，
对，你脱离幼儿的状态。对、
嗯、
可是你的不舒服底下到底里面藏什么？ 有可能是羞耻，有可能是恐惧，也有可能是罪恶感，这底下藏的东西不一样，你后面要解的解法不同、
嗯、哇，好多情绪在里面了，要怎么解呢？
都有可能，比如说我刚才讲说怕被骂，如果你确定你那个被骂之后你最常有的东西是担心是恐惧的话、
嗯、
那很有可能你是在害怕你的错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刚才讲的嘛，我摔破碗之后我可能会被叫去罚跪，这是我以前的经验、
哦、是，
对，那我长大之后没有把事情做好，我就很怕老板把我叫去罚跪啊，不是，老板就把我辞退、
嗯、
那这就是我很怕这个后果，我先认出来
是、
啊、我恐惧背后在怕什么。可是如果有些人被骂之后他的感觉不是恐惧哦，他的感觉是羞耻，
嗯嗯，
我们要需要有能力先辨识我经验的一件事情那个情绪更细致是什么。羞耻是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错误、
嗯、
我不是做错事，而是我本身就是个错的人，
哦，对，
这其实是会很更强烈的、
哦、是是，
就是无论我做对事还做错事我都觉得我是错的，
嗯，
有些人是真的是这样，
就是感觉他骂我就是在否定我的人的存在，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ay,
不是那件事做错、嗯、而是我本身的存在就没有价值，
是，
好，但有一些人做错事之后他的感受是罪恶感，
哦，罪恶感，
对,
对，
或负罪感，就是你知道你的错误真的造成别人麻烦，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嗯，
好，这个东西叫做罪恶感，
对，好像更多时候是这三个有时候会并存，
对对对，
不是二选一，
或者是对比较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犯错的时候第一时间通常就是啊拍谁拍谁，那你就很明白就知道啊你不是刻意的，或是你不小心撞到别人踩到别人的时候，你通常这个时候就是抱歉就好嘛，因为你真的不是故意的，这比较是罪恶感，
对，
可是你撞到了别人你却很快觉得 我是糟的。
哦，
我不，我根本
干嘛在这个世界上出生？
对，这就是羞啊，这是羞耻感。
是，
好，这就是你是糟的人。那、嗯、这情绪强烈是不一样的。好，
是，
所以你第一时间有不舒服的感觉，我鼓励你消化它的意思就是不要急的把它关掉，
嗯，
或者去做另一件事情啊，比如说现在心情不好，马上去吃东西，或者是去滑手机、
哦。对，很多人消化情绪是靠。就是外界的发泄来说、嗯、来认为这是所谓的消化，
对
对，但这个反而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是是是是是、嗯、所以你要先停在这边，哎，想一想我到底是哪一种感觉。
是、
哦、刚刚我已经教就分享跟大家讲的恐惧是说你有一点害怕那个后果，那羞耻是你自己觉得你就是那个糟的人，而罪恶感就是你清楚知道你真的造成别人的麻烦，你有点不好意思。
嗯，
这其实都很细致，但如果我们可以在经验一段不好的状态跟感受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精确的情绪点出来哦，其实你就已经是在消化了它，然后再理解它。当你在理解它的时候，你就开始在恢复理智。
哦，就是我认出我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情绪的时候，
是，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恢复理智了。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你就不是在被你的情绪绑架了。
是是，
你开始在找名字的时候，你就是在想说，哦，我要出去。
那甚至是已经是一个消化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
okay.
所以当你如果是恐惧认出来的时候，你就说啊，我真的很怕被辞退、嗯。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这是真的还是想的？
哦，就是辞退你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或是找人取代你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嗯，
哦
嗯，
这个就是要做现实的检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想象里都觉得那是真的。
哦，对。
可是我刚才讲说你的情绪是真的，但你的想象不一定是真的。
对，
好，这是第一个。
Okay.
然后第二个，如果你是羞耻的话，那你可能要知道的事情是，不管是不是老板骂你，任何一个人骂你，哪怕是路人骂你，你都会这么难过。
哎、欸，对。
所以重点不要画在谁骂你，重点要是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待这样的自己，觉得自己这么糟？
嗯，
你为什么会这样看你自己？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是
有很多的伤痕、嗯，可能你需要先去修复。
嗯，
不管，否则别人来跟你讲话，就算他没有骂你，你都还是可以觉得他不喜欢你，或是
对
他看不起你之类的。
嗯，
好，
嗯，
那最后，如果你被骂完之后，你的不舒服的感觉是罪恶感、负罪感，我要恭喜你，这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情绪。因为你知道你对别人是会造成麻烦的、嗯、你跟大家是相互有关，彼此会互相影响的，那很好，这个情绪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所以呢该道歉的就要道歉，
哦，
该修正的下一次不要再犯了，
这个是相对有看到他人的存在的一个情绪。
对对对，这个情绪其实真的是会要让我们更好的、嗯、它不是要困住到这个情绪一直让我们有罪恶感，它是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对别人造成麻烦，所以我们可能要修补，我们要修正我们的行为。
嗯，
所以这是这个情绪要带给我们后续你该反应的东西。
是是，
所以我们要知道了解情绪或者消化情绪，就是你感受到了，好，感受完之后我们要认出它，好， 把情绪就认出来到底是哪一种，认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调节啊。
哦，对。我们很多时候还没认出来就在调节了。
那是乱调啊，
就乱调，就调错方向
了。它就只是关掉而已，或者是去做另外一件事。你以为你在调节，没有，你只是、哦，把它再压回去。
是是是，
它还是一坨的，它还是搞不清楚的。你下次遇到这个情境的时候、嗯、你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样，你顶多变得麻木而已，
也就压得更快而已。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就要了解说，哎，到底是哪一种，是恐惧、羞耻还是罪恶感。
是，
然后你在认出来，然后命名，然后调节之后，当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理智都在进来了，你就不是处在一个情绪化的状态了，你的理智慢慢进来慢慢进来慢慢进来，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你才能开始去表达嘛。因为当我们无论是被误解还是真心做错的时候，我们最后都还要去回复到对方，就是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或者是我要去，如果真的是被误解，我要澄清嘛。所以你必须调节完之后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嗯、别人也才听得懂你嘛。
对，
而你情绪很大的时候就是我很糟，我很不舒服，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对。
所以就是要能够走到最后一步，恢复冷静的时候，你才能好好表达，让别人知道你怎么了，然后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做，整个走完你就会觉得，哎，你对自己有更有掌控感、
嗯、
你也更懂你自己，然后你跟别人的关系就会变得比较好、
嗯、
因为别人比较懂你，他也会用你比较喜欢的方法对待你，
对，
或是别人有情绪的时候，你其实也比较知道他怎么了。
哦，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认不出自己怎么了，所以我们就会去随便的猜对方怎么了。
对对对对对，那你自己走过，你也调节过的时候，当对方有些状态的时候，你也会比较知道你怎么帮他，而且你也不会急着给他建议。
对，
你反而会问他，我问一下你哦，你现在是担心羞愧还是罪恶感？他说有什么差、啊、哦，来来来，我跟你讲他的差别是
对啊、欸、这背后真的很多很细致的差异。
对，
可是这些差异其实又非常的真实的反映我们的内心的活动。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其实我也常常觉得说，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那种所谓的害怕或所谓的担心，它真的背后真的是一坨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发抖，然后我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可是这个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只好先躲起来，或者先远离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这样也在消化我的情绪了，
是
我让自己好一点了，
是。
但其实相同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是会有一样情绪，
就是下一次你可以躲起来没有问题，你在发抖的时候你先照顾自己，先离开那个刺激源，这是 OK 的，
是
非常 OK。 可是你不能只有离开，
就不能直接躲起来。
对，就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怎么消化，这确实是需要有人陪伴跟带领的。
对，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说哦，原来恐惧跟担心的背后还可能夹杂的羞耻感跟罪恶感、我觉得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那其实刚刚在老师有提到一个新名字嘛，就是心智化、那其实这就跟我们现在即将要推出的新课程有关，因为佳怡老师最近要推出一个新课程了，那叫做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对，那其实我当时候听完这门课程之后，我真的觉得哇，情绪真的是一片海洋。对，因为我记得那个情绪课里面有30种情绪，
我介绍30种，主要大家最常会遇到的。
对，有30种情绪，但其实实际上还有更多，
更多。
但是这30种呢，其实就很够我们学习，
够用了，够用了。你能够讲出10种以上，你真的就拍拍手。因为我大部分问，有时候问学生说你现在心情怎样，我最常达到的就是不舒服。
对，不舒服不太好，怪怪的。
顶多我生气，讲出生气不错了、对
对
对， 對， 對，
至少辨认出愤怒这个情绪是吗？
对对 对， 對。但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再多一个难过，没了。
对对，好像我们真的可以辨认出来的情绪就是大概3-4种，就好像差不多，就喜怒哀乐，
对对 对， 對，
就差不多，然后顶多加个恐惧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但其实情绪在就在幸福人生的情绪课这门课程里面，就有30种情绪可以等着我们去认识了。
而且我用情境分类，因为我知道，就像刚刚常伟讲，有时候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真的有点大。
对，
我只是被情绪占满，然后我整个人不舒服，可是我真的辨识不出来。所以我在课程里呢，我反而是用情境来分，先让你区分说你现在是觉得自己不好，还是你觉得现在很孤单。你先理解了你所处的这个状态，你遇到事情的这个情境是什么，那这个情境最常会出现的情绪、我也帮你列出来，
是
这样会对焦的比较快一点。
对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听完课程觉得情绪真的是一片海洋，但是其实在这门课程里面，就是你除了会有佳怡老师的陪伴，佳怡老师还会发给你航海图。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罗盘，还有一些船桨。
对对对，我还会把做个表格跟你讲说，我这一节介绍了3个，然后帮你把名词定义都写好，然后后面就是情境、案例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看着那个表格，就是很快的对到啊，我应该是这个，我应该是这个。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门课真的是，至少对我来讲帮助我很大。对，就是它可以让我在情绪的海洋里面找到一个可以靠岸的地方，
是
我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
对对
对，
對，
所以很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加入我们这个最新的新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而这门课程呢，即将要在4月15号的凌晨12点开始，只要4月15号凌晨12点过后，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幸福人生的情绪课。那这门课程呢，一定，我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对于情绪的认识，尤其大家常常说台湾的一些情感教育不能等。对，那这门课程呢，就是让你可以真正的去进入情感教育这件事情，
是是，
然后让你更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最后你会变成一个安定而且松弛的人。
对，就是，
我觉得最近很流行松弛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状态，但有一些人他出现的时候，你就是觉得他很镇定，很舒服，很自在。
对，
对，然后松弛的，就是不是皮很松了哈，
就是很过自己的生活，而且好像没有太被影响。
是，
但是那个没有太被影响，并不是他把他压抑掉，或是把他忽略掉了，而是他真的有好好的去处理他的情绪。
是是是，
所以提醒大家，4月15号凌晨12点，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最新线上课程。
现在你已经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 APP 上面收听第一讲免费试听，
没错，
对，看一下课程的介绍，
对，请到我们的官网来听我们的第一讲免费试听，相信第一讲就会带给你很大的启发了。
是，
好，那今天世代的节目内容就聊到这边啦，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拜
拜。
拜
拜。